非常感谢各位上班族收听长芬老师在卓越之路的分享。未来每隔四集，我就会收集整理关注我微信公众号或节目平台上评论的粉丝所提的问题，在这个节目里面择几则来答复，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提问的机会，我可能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哦。今天我们收集了几个提问，第一个问题是，长芬老师，投资银行的工作如此忙碌高压，你难道从来没有觉得很疲惫撑不住的时刻吗？当然有，成功人士对疏懒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呀。最主要的是，既然做一个专业的人士，就希望能够尽量避免犯懒。那么大家会说，你都不累吗？你应该很累的，经常出差什么的。其实辛勤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疲累的辛苦，心里面经常浮起贪图要舒适的心都是存在的，因为这就是人嘛，都很自然。比较难得的是，这些后来能够成功的人，他一次尝到成功的甜美滋味，他就会一直在想，我可不可以再尝一次成功的滋味，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更成功。所以呢，只要你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你知道那个成功滋味的好，你就会希望追求自己活得更有意义，也经常在测试自己的潜力还有没有一个更高的极限。我也是这样子，因此呢，即便是很累，偷懒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在工作上，我总是期许自己做一个更好的自己。除此之外呢，我几十年的工作，经常的时候都不是只有我自己，我经常是代表我的企业或者我的组织。我很少让同事看到我很疲累的那一面，因为我有一个责任，就是维护自己以及我的组织的形象。所以呢，很少人看到我好像累垮垮的样子，总是称赞长芬老师永远精神采采，你也是可以做到的。接下来的这一题，提问是，在职场中，难免会有许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落在我自己的头上，老师，我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才符合专业的职场原则呢？这个题目问得挺好的。各位上班族，当同事把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丢给你，还要冷言冷语地说你是能者多劳，那真是让人难以接受，是吧？但是我常常有一个不同的观点，那就是公不唐捐的意义。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你所得的经验，就是自己增长见识的机会，其实别人是无法夺取的。对我来说呢，这件事别人丢给我做，我正正好可以锻炼我判断事情还有我的技能的增长，所以我一般就是在能力范围内，我就是任劳任怨的，别人不要做的我就拿来做。大家都知道日本著名的企业家稻盛和夫就说过，如果你经常把自己当成就是工作，工作就是自己，不要关心它是多还是少，你的心你的力到达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在工作，一定可以成功。我们在处理这些所谓的能者多劳的冷言冷语，还有许多人不负责任的情况，大家的经验应该都很多。你回想一下，你在学校的时候，人性就看到很多的现实，有时候很残酷。例如说呢，学校的老师布置了一个课业，就是小组报告。大家都晓得，当组长的人就是做最多的事情。那有的厉害的人呢，当起组长了，就把工作全部就授权给别人，自己就最后来抢那个功劳。这些人我们看在眼里，其实心里就是不可能尊敬他们的。那在小组报告的时候，从很小 在学校你就会看到某一些人的品格，你会看到当做小组报告的时候，轻诺寡信的人永远是远远超过能者多劳的人，该开会不来开会，该交报告不交报告，自己分配的部分要做的研究也不去落实，真是很讨厌。这些情况在职场上每天都发生，争功诿过的人啊，很多很多的，低声下气做事情不求功劳的很少。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很优雅地说自己是明哲保身，什么概念呢？就是他看你受欺负，他可不想搅和这个政治，所以他远远地看着你，些许给你一点同情的眼光，但他肯定就不帮你了。我觉得这些人呢，很多的，比较少的是什么呢？愿意热心出力，好好的去把一个很难的事情扛起来做的，这种人很少。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职场上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他明明懂怎么做，他不教你，这种人更多。也不告诉你建设性的意见，你请教他，他就告诉你这不行，或者就跟你说你没经验，或者就是批评你，但不教你怎么做。我只能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是说，职场上工作的吃力不讨好其实也是经常发生的，你与其在这儿盘算着怎么样做什么不做才会自己舒服一点，不如就去做吧，因为你就去做，你做的不一样，你学的就更多。请相信长芬老师，你的主管还有那些你主管的主管偷偷的在看着你，你有一天一定可以出头的。正道这个品格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你能够保持自己有品格有操守，你自己就一定成为一个英雄，你说是不是？接下来的这个问题问老师，老师你担任高阶主管的时候，在裁定要升迁哪一位同事或者要求哪一位部署离开的时候，你最关键的考量因素是什么？很好的问题。我跟各位说呢，职场竞争的典型例子就是一段时间组织里升迁的问题。其实在绝大部分的组织里面，升迁公布之前，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一定会知道这个部门的主管是要选择谁当他的接班人。那么也就是说，你在这儿担心猜测其实是很无聊的，你唯一的事情可以做或者该做的，就是在任何的时候都专注在自己当下的任务的完善，持续的证明自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干练之士，是一个接班人的候选人，这个是你唯一能做的。所以我经常会看到年轻的同事在我前面，或是想接近我，或是想让我印象深刻，希望我在升迁的时候能够考虑到他们。其实我不太会被这些短期的作为所影响，我绝大部分的时候是会观察这位年轻的同事是不是可以跟人家合作，同时还能够服从更高阶主管的领导，他要有具备才能，能够领导自己将来的一个团队。那在职场上经常各位会混淆或者会困惑的是说，长芬老师，我现在开始呢就要成为我老板的好朋友，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有利于我的升迁呢？坦白的讲，也许你的做法是有效的，对于你的老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做人做事其实还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这个主管他是倾向拔擢自己喜欢的人，也就是找自己熟悉的人，自己喜欢的人，好像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看过更高端的，尤其是机构里最佼佼者的这些大主管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历经过激烈竞争并且一路胜出的这些胜利者，应该是很清楚把组织的利益摆在首要的考量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最棒的佼佼者，也就是真正的领袖，他对于铁杆哥们或是闺蜜 或者你是他的部属，这个分际其实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把尺，理论上不至于因私害公，这是我的看法。所以呢，碰到升迁做了宣布，公布的时候自己不是那个被升迁的人，其实心里一定是很难平心静气。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是那个输家，就是你还没有获得升迁，你更应该证实给当时跟你竞争的这位同事，让他知道你愿意服从领导，因此你在这个机构里面还是持续的提供价值。那么如果你是竞争路上的那个赢家呢，不要忘记你只是短暂得意，还要保持谦逊，对待曾经是你竞争对手的人一定要诚挚恭允，维系你那些同事能够支撑你成为一个更优秀的领导者这样的机缘。所以升迁的结果，不管是你是胜的或者是败的那一方，你最终你效忠的其实是这个组织。这是我一般给年轻朋友的看法，因为升迁都是一时的，你是不是能干，你最终是不是具备领导才干，其实很多人的眼睛都是明亮的。接下来这个提问是针对长芬老师，老师刚刚到香港就职，那时候突然感到不自信，而且有很高的压力，请问当时老师除了顺利通过证照考试来获取自信，是否有其他调试自我心绪的方法？好，长芬老师的30多年工作里，挫折真是说不尽的，要说好几年才能说完。严谨的说呢，我自己当然是挺努力的，机运也不错，但是很重要就是我有几位师父的指导，自己在心力的强大上面有比较不错的锻炼，就这样一路走过来了。我服务的是一个金融行业，金融行业里面要做到不管是服务的人员或者是高阶的主管，每一年都要经过不同的证照的考试，即便我做到最高级别，我每2年还得重新考一次，所以这个对一个专业的经理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你不是考完了你就具备这个资格，不是的，因为金融业是日新月异，所以纽约或者是伦敦或者是香港，对于像我这样的高阶主管，我每2年还得回去考一次，很不简单吧。那么没关系，既然证照是我的专业工作必要的资格验证，那就是我身份的一个基础条件，大家都是得经历过，我并不是特别需要为此而感到有压力，因为它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那么简单的说呢，长芬老师的自信心可不是靠这些证照来验证的。那刚才这个提问是提到自信心的问题，我认为自信心这件事是摸不着说不清的，没有办法量化的一个概念。对我来说呢，自信心对我来说是我对于自我掌控度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我由内而外我给各位的一个整体印象，同时也是我心里头很深的地方，我自己知道我对自己的掌握度现在在哪里。如果是比较高的时候，那我展现的就显得很有自信，那如果我心里头有一个虚的位置出现，那我讲话就没底气了，也会被你听出来。所以呢，这个锻炼它真正的关键是，如果你对自己觉知度比较高，通常你展现的真实的自信心就比较高。因此如果你听长芬老师的课听了好几节了，你就知道每一堂课我都会谈到关于自我觉察还有自我觉知的问题，这个原因就在这里，也顺便可以说明。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通常对自己的认知比较不深刻，各位朋友，这个很自然，你千万别着急，这就是要持续的锻炼好吗？那基于自己的这个自我觉知，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弄不清楚嘛，所以你会进退失据，这个也不要怕， 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可爱了，初生之犊不畏虎，对吗？所以不用担心，就是经常的反复的演练，你慢慢就会知道，哦，我在掌握自己的时候，我是在什么样的位置。慢慢的，事业跟生活，你的体悟都会渐渐的比较深刻，这个时候你就更清楚，原来做事的时候，做人的时候，对朋友，对同事，你对于掌握度就有一点点分寸的感受。我保证你，那个时候你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自信美，而那一个说不出的自信美才是你真实的自信。就继续的锻炼好吗？继续加油。接下来的这个提问是问老师，一个人要如何在职场上不逢迎别人，又不得罪人，还要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呢？哇，这个提问可真贪心啊。我来试着回答。说真话真的很容易让对方感到不安，也非常容易就让你得罪了这个人。但是我是这么想的，长期来说呢，如果你一直都是很真诚的说话，你自己的身心灵负担是比较少的。我们都听说过，如果一个人说了一句不真实的话，要耗费十句话才能够圆谎，对吧？所以很不值得，不划算。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在我的工作里面，都是要求我真实的说话，从我第一个工作就这样子。因此呢，长芬老师很幸运，我不太需要去特别的逢迎巴结什么人，而我的工作呢，因为要求我在职场的对话就是讲事实，而且我很少去评论一个人的品德或者私德，因为那不是我工作的范围。所以我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跟主管对话，跟同事对话，或者服务客户的时候，我要仔细的关注我说话的语调，我所用的字眼，并且呢，经常就只谈事情，不要随便谈自己的感受，因为你的感受有时候不太相关，你把它搅进来这个谈话的时候，你就难免会得罪人。那相反的，如果你就谈工作的内容，其实大家就是专注在那个专业的知识跟技能的交流上面，比较不容易得罪人。所以这是长芬老师的说法。第二个就是，有时候很不得已，你的主管要逼迫你去评论一件事，那在这个评论里面，你就难免要讲点得罪人的话了。那怎么办？我跟各位讲，我还是建议你就如实的说吧，因为你再怎么样的包装你的语言，你其实都躲不了那些明眼人的锐利的眼睛。因此呢，你就直白的说你真实的感受，没有错，有时候你就是会得罪人，让人讨厌，但是长期来讲，别人知道你没有特别的恶心，知道你这个人就是老实，终究还是会喜欢你多过你一时的口若悬河，说了半天，其实后来别人还是认为你不可信任。那这是我的经验，不知道你用得上还是用不上。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是这样子的，长芬老师，你担任高阶主管的职业生涯如此忙碌，对您来说，时间管理最重要的诀窍是什么？首先我肯定一下这个提问的同学，因为他问的是一个封闭性的提问，问得很精准。好，那长芬老师对时间管理的看法是什么呢？首先你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很想直率地点评你，就是你不够忙，所以你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一个很忙的人呢，基本上就没有时间管理的顾虑或者盘算。因为各位想想看，时间管理古时候也没这个学问呀，那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念头呢？那是专门给比较没经验的人，工作时间还不太忙碌的人所练习的。如果你是刚刚进入职场的上班族，你每一天把仅有的几件事给安顿好，你就交卷了。你交卷的时候，老板就觉得你做完了，你只要在 老板预期的时间之前把任务给完善，基本上你没有时间管理的困扰，剩下的就是你零碎的时间你怎么利用，那就是个人的问题。如果你把你的零碎时间还有每个任务的优先次序能够思考好了，其实时间的管理其实基本是一个很直觉的事情。那么各位知道吗，当你变成高阶主管，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行程表基本也不是我控制的，因为各个部门的同事都要我的时间，我的时间管理是我的秘书在做的。那对我来说，如果是秘书今天请假，突然我自己得管理这么多繁杂的行事历，很容易，因为你的根据你的工作经验还有你对公司里面运作的一个了解，你很快的就能够把事情的先后次序就排列出来，因此呢也不产生真正要耗费心思去安排或者是管理的问题，它就会自动排列。我经常给教这个时间管理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上的课我就是很佩服，因为你们收这么多钱学时间管理，那么我就是持一个不同的观点。我觉得一个人只要非常的专注，理解自己手上事情的内容，自然你就会了。所以你要不要试试看？也许你就不用花钱去学时间管理了。谢谢，今天的回答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欢迎各位同学踊跃的提问，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节目的平台上，好吗？下次见。